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上周有几个新闻，我们先简单的提一提啊。一个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沙特那边搞的 EWC 啊，电竞世界杯，今年的比赛终于结束了，打了1个多月啊，有20几个项目，但里面最让人激动的就是一个个人的，就是街霸的项目。啊，格斗游戏，我们中国的代表，广州的郑卓君，nickname 嘛，叫小孩儿。为什么叫小孩儿呢？因为他成名很早啊，10岁以前就打遍广州无敌手了，然后十几岁就在日本拿了当时的 Kino Fighter，就是格斗之
哇，
王的冠军。
这么厉害，
啊，
好，
一穿十几个日本大佬，当时在日本极其轰动啊。他今年已经36岁了，就是高龄的格斗选手。去年在 EWC 的首届电竞世界杯，他就爆冷拿了街霸项目的冠军，因为他以前不是打街霸的，他以前是玩，因为日本有2个游戏厂商做格斗游戏比较出名的嘛，一个是做街霸的这个 Capcom 卡普空，另一个是做饿狼传说还有格斗之王的那个叫 SNK。那他原来是打 SNK 那边的游戏比较多的，《格斗之王》和《饿狼传说》，几年前才转街霸，因为街霸目前发展的比较好。哎，结果他去年是拿到了这个 EWC 的街霸项目的冠军。EWC 的街霸项目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就是没有邀请制，没有积分制，几乎所有的选手都必须一点一点从头开始打预选赛打上来，能够进决赛圈的全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格斗选手。那他去年是冠军，今年居然卫冕了。这个玩意儿卫冕，打个比方啊，就难度约等于世界杯足球赛卫冕。世界杯足球赛上一次有人卫冕是60年代巴西队，他连续拿了2届。从60年到现在60年了，没有任何一个球队能卫冕世界杯的。啊，这
哇！
个 EWC 的这个街霸也类似这种难度啊，然后居然他就卫冕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简单说几句啊。这次的比赛，其实去年他卫冕就蛮传奇的，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一路干掉了世界上的最好的街霸选手。那今年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更像动漫了。就整个他今年夺冠的这个过程啊，拍成一部少年漫，那种热血少年漫，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就贡献了很多的名场面。时间关系，简单说2个，一个是小组赛，他碰到一个黑人选手叫 Punk，就是朋克的那个 Punk。打得非常激烈，一直打到最后一盘的最后一小局，谁赢谁就获胜的那种情况下，然后他一开始出了一个失误啊，然后对方就一串连招，打得他只剩一丝血了。这个一丝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街霸那个游戏，2个人格斗嘛，对打嘛，然后每个人有个血条，那个血条它是有数值的，那个数值不显示，但是内部其实有，那个血条大概是1万血，啊，1万点血，除了有几个很特殊的角色可能会稍微多一点，10,500这样啊，其他的角色都是1万点，他最后剩下那一丝血大概是10几点血，
哇！
就这样的一丝血，而且呢，这个打到一丝血，这个 Punk 打他的时候是一串连招嘛，就是格斗游戏里面他如果衔接的好的话，他是一个招打完之后，对方中招了，他就会有个硬直，有那么0点几秒动不了。如果你在0点几秒之内再接上下一招的话，就能必中，就一定能打到他，就不怕防守，这个叫连招啊。然后胖哥打他的时候就是一串连招，啪啪啪啪，然后最后接了一个 critical art，就是超必杀技，就是这个街霸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有一个最强的技能叫超必杀技。这个超必杀技是，条件最苛刻，而且伤害最高，而且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全屏动画，做了一个很华丽的动画，这个动画要播好几秒钟的。这个 Punk 最后打出这个超必杀技之后，开始播动画了，他就站起来庆祝胜利了。这个经典名场面就这么来的。然后突然发现这个超必杀技就是一顿乱舞啊，打对方。然后到最后一招的时候，哎，这个没有出现 KO，没有出现这个击倒的这个字样，他就发现不对了。然后就一个快速的冲刺，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捡起键盘，赶紧的继续打。
天哪，是这个！哎呦！
然后就被小孩翻盘了，那个翻盘还很有意思。他实际上他冲回去捡回这个手柄这个过程当中啊，小孩其实没有打他，小孩站在原地等。那有人说：“哎呀，这个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绅士啊。 后面小孩在直播的时候专门说了，他说不是的，他说当时他是在想，这个人冲回来拿起手柄会怎么出招，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才能赢？就是当自己被对方击倒，剩一丝血站起来的时候，他判断对方会比他先出招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方因为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斗气啊，这样一些资源啊，发那些大招，所以呢，只有一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下，他怎么应对啊？怎么反击？后面再怎么有一个必赢的一个序列，就那么0.几秒，他就想明白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哥们儿回
哇！
去捡起手柄来，果然后面的进程就跟他的预想是一样的，所以他翻盘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场面啊，以至于这个场面出现之后，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大家用大招收尾的时候都不敢提前欢呼了，都等着最后那个 KO 出来才敢叫。这个是一个名场面，这个人几乎就是一般输的人是不会留名的，但这个哥们儿是真的出大名了。这个 Punk，他本身也很强啊，他也是一线的非常强的选手。好，然后八进四打的一个日本的选手，这个选手在1个月以前刚刚跟小孩打了《饿狼传说》项目的决赛，就那一场小孩也有机会赢的，但最后惜败给这个日本人了。所以小孩说。他本来可以成为 EWC 历史上唯一的2个项目的格斗比赛都夺冠的人，但是被这个哥们儿挡住了，所以他要复仇。结果这个八进四果然就复仇了，而且赢得非常的爽，啊，就这也是典型的动漫里的情节。好，然后到最后决赛，这个决赛就是特别像一些卡通里面的终局战，他的对手是一个15岁的智力的天才少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动漫里面的一个设定，啊，一个传说级别的选手卫冕冠军，但是已经年迈了啊，面对一个所向披靡的年轻人杀到自己面前，就这么一场终局之战，而且过
哇！
程也非常非常的卡通，就是街霸项目的进入8强之后都是9局5胜，就是要打9盘，赢5盘才算获胜。然后每一盘里面呢，又有3个小盘，3小局，然后每一局是一场格斗，把对方血打光，算赢一小局，3战2胜才算赢下一盘，所以就是基本上要打3局27，20多局啊，最后才能够赢，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但实际上说长，因为格斗嘛，它那个游戏也节奏很快，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打完了，但是过程非常跌宕啊，就是首先一上来，小孩用了他的主角色，就是 Vega。警察，结果没想到一上来就0比3，连输3盘，
哦，
就是9局5胜制里面连输了3盘，然后就不行了，这个赶紧换他的备用角色，就是另外一个也是高人气角色不知火舞。这个不知火舞的名气很大，基本上是出圈的火。他原来其实不是街霸的角色，他是那个 SNK 旗下的《饿狼传说》和《格斗之王》里面的角色啊，一个女性的日本忍者，用火系的忍术的。有非常非常多的 cosplay，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是知名的老角色了。但这次呢，街霸跟 SNK 搞联动活动，就把他做到街霸里面来了。他把他作为备用角色拿出来了。那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出来呢？后面他解释过啊，就是他其实在备战决赛的时候，他跟他的那个陪练打了很多盘，就是用警察和不知火舞对方那个智力小孩的常用角色，发现是警察的好像好打一点。结果实际上手之后，发现这个智力小孩跟他那个陪练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打他的警察特别的有经验，他换了不知火舞之后，反而对方好像不是太有办法，所以他开始反扳，连扳了3盘，打成了3比3。3比3之后呢，在一个很接近的对抗当中，他又输了第7盘，这样就3比4落后了，就实际上再输一盘就没了。这个就是不是非常像各种各样的动漫啊？但是他在第8盘里面顶住了，第8盘里面他是扳回了，就最后又变成了4比4，这样就打到了最后的决胜盘。决胜盘里面第一局他赢了啊，赢得很轻松很漂亮。然后第二局呢又差一点赢了，就打的对方也只剩下一点血了，但这块出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他明明可以连招一直连到死的，但他中间断掉了，就是这个可能按键或者怎么样，或者发的那个招选择的不对。差了0.几秒，啊，结果最后就翻盘了，于是就一个漫长的比赛，最后打到最后就是剩1个回合，这1个回合谁赢谁就是冠军。 就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然后最后这一局也是啊，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互相来回来去切磋，但是对方先抓住一个破绽，就打了一通，把他逼到一个墙角，就是右边的盘边上压住他。然后他打倒之后，他起身上去又摔了他一下，然后他起身又摔了他一下，准备第三次摔的时候，他硬凹了一个反击技，然后打出来了。然后后面就是有人专门在 YouTube 上面发了一个2分钟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分析他从这个在墙角反击开始，就街霸的游戏里面1秒钟是60帧，每一帧画面是1/60秒。那么从他反击开始，每一帧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基本上后面的一连串的操作，直到把对方打死为止，误差是不超过1帧，就是他只要错一个帧，1/60秒就没办法打死了，就反而可能自己会输。最后这样翻盘的，啊，最后
天
翻盘他也是用了不知火舞的最后的那个超必杀技，那个 critical art，然后就特别有意思。他打出这个技之后，实际上对方血已经不多了，就正常情况大家都知道肯定可以打死，但是因为前面有过那个 punk 的经典名场面啊，就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然后这个屏住气，大概有1、2秒钟，全场都很安静啊。等到那个 KO 出来之后，大家开始欢呼，就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就中国，因为人多嘛，经常会出一些很传奇的电竞选手，像之前我们节目里提过的那个星际争霸第一次在世界上夺冠的李佩南，也是非常传奇的。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因为它是格斗游戏，看得让人非常热血的，所以感觉非常有意思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很多你就算不玩格斗游戏，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他最后夺冠的那几局的画面，你会看得非常起劲的。
我其实我们选题完了以后，我就去看过了，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特别具有戏剧性。对，因为像以前我也打像拳皇呀、街霸呀，对，那现在呢其实是有点陌生了啊，特别是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像把这些不同格斗游戏的角色进行一些混合，呵呵，对，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呢，其实你们还是有，因为今天可能。咱们作为新闻也不会去细说，对，你们其实应该还是有挺多讲究的，对，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我们以前去玩的时候，更多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游戏嘛，对，当它上升到一个竞技活动的时候，对，其实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讲究，特别是一些技术，而且需要一些长时间的训练，甚至一份天赋，对，这个呢，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嗯。
我就听李俊刚才讲，我就联想到那种动漫里面，先是讲，然后但是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暂停，然后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啊，把这种过场啊、场外因素啊什么的拿进来讲，看上去就以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灌篮高手》，那一场比赛得演好多集，
对，几
但
十集
是
打
就
一场，
对，但是就特别精彩，就是因为里面的每一个细点都可以值得拿出来一点一点的展开讲。所以这个小孩的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适合拿来做一个动漫的一个番剧啊，我觉得
是
演个
啊。
20-30集应该没问题，就是单是这一个比赛。
而且他确实激励了一批人，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一般的认为，格斗游戏这种东西非常考验人的反应速度，然后还有操作那个按键的频率啊，各方面那种衔接都是以0.0几秒来计的啊。所以一般来讲是，通常会认为年轻人比较占便宜，但是他最近这几年的战绩非常好，所以也激励了一批，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老格斗玩家。现在有个好朋友，那比他还大几岁，差不多可能比他大3、4岁啊，快40了，也是受他的激励啊，现在焕发第二春了，就是类似这样一批。但是年轻人确实，也很有冲劲儿。像他去年夺冠赢的一个是一个20岁的日本的选手，叫阿光，那也很年轻，今年就更年轻了，15岁，反正全方位的传奇属于。好，那这个就反正简单的说一下啊，哪怕不玩格斗游戏的也可以去凑个热闹啊，挺好玩，就像看个番剧似的。那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下个月的下旬啊，9月下旬在上海会有一个开源社区组织的2025 AI 生态创新大会。那这个我们老庄会在里面承包一个专场啊，所以今天让老庄给我们做个介绍。
其实不能算完全承包啊。其实在这个专场的策划人就是有3、4个人， 基本上就是以前社区里的老朋友，有做开源的，有做敏捷的，有做这个 AI 的，就是想办法要一起来搞一个活动。然后呢，其实这个生态大会的话呢，有很多亮点啊，有这种关于产业的创新的，还有 AI coding 的，专门讲智能体的，还有一些什么投资路演啊什么的。其他的我都没参与，我就只参与了这个 AI coding 的专场。然后在这个专场当中呢，当然有主题演讲。但这个不是要点，主题演讲其实这些厂商想来演讲是要花钱的，因为要国内，尤其是国内厂商嘛，想来讲他们的产品要花钱。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是，我现在在筹划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市面上现在有多少种不同的 AI 工具，比如说是跟IDE 的插件的。有这种，比如说我用的比较多的 Recode 的，还有命令行工具的，比如说这个 CC 就是 Cloud Code 的，或者是李静用的比较多的这个 AI 就是什么
对的。
Ada 对，这种都命令行类型的。还有呢，就是在浏览器里用的这种类似于 Web 端的这种Coding Web Coding 的工具，其实很多种类型嘛。然后呢，我们就在想，就是说要用一个什么办法去给它。比拼这些产品到底哪个好，然后呢，我就是由我来设计题目，我是这么设计的，就是我把这个题目呢分成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叫 issue 级，第二个级别叫复刻级，第三个级别叫创意级。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issue 级就是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项目，然后呢，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个 bug，或者是你给它加一个新功能。类似于这样，然后呢，你就去做一个完成一个 issue，相当于是，然后这个 issue 必须就是所有的 issue 级的任务，一共我设计了四个，然后呢，必须全部一次完成，就是一次提示词一句话，然后全部做完才能够进入下一个级别。然后呢，我现在设计的四个题目就不展开说啊，这个题目先不暴露，反正有两个前端题，有两个后端题。然后呢，前端题和后端题就是有一个是改 bug 的，有一个是加效果的，添加一点东西的，类似于就是前端的，就是一个是修复 bug，一个是添加一个什么什么 JS 的效果，后端题也是一个是修复一个什么什么 bug，另外一个是添加一个什么并发的优化，类似于这样，这就一共四个题目，都要求必须一次过。然后呢，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级别，叫做复刻级，就是我给你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开源社区已经有的，放在那儿，你可以下载下来看。但是呢，就希望你就是也是只输入一次提示词，然后换一种语言把它复刻出来。就类似于比如说有一个 Python 的项目，然后你说你把它复刻成为一个 Go 项目，或者是一个网站，你把它复刻出来变成另外一个网站，这是两个项目。但是呢，这种就没办法算通过不通过了，因为复刻总归。你说它是不是100%的全部做完？这个都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去考察它的完成度，这
打
是
分
第二个
看
级。
相似度的百分比嘛，
对，就
有
类似于
多
这
少
样。
不相似的不同的地方？
对，就比如说有一些功能，你完成了其中的20个功能，比如说有一个 Python 的库，这个 Python 的一个库里面有20个相关的测试用例或者说是功能，然后呢，你看它能通过多少，类似于这样。那么复刻一个网站也是类似的，比如说所有的页面每一个看到有多像，这个是要打分的。然后到第三个级别就是创意级，说实话这个题目我还没想好，我担心我出的创意级的任务还是太简单了，因为我自己试了试某一个 Web Coding 的工具，基本上一遍就对了，所以可能还是太简单了。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这个创意级的功能的话呢，是允许操作人员多次交互的。
你
就
这个
是我先
创意
提，
是指人的创意，还是要考察 AI 的创意啊？
不是考察，不就是说，我们想要让 AI 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的要求不是特别清晰的，但是呢，
那
有一
怎
些
么
要
判断
点，
它对不对呢？
这个就是靠人来判断了呀。
不是，你人都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希望 AI 给你提供一些创造性的这种设想。
对，这是一
那怎
方
么评
面，
判它好不好呢？
这个就现在就只能靠人来打分了。我们找一些裁
我
判来
建议
打
把这
分。
个题目去掉，换个别
好，怎么了？这个会有什么问题？
一个是没有客观标准，另一个是其实这个不考察 AI 的能力，我认为啊，就对 AI 编程的能力来讲，这个不考察它的 AI 编程的能力，这个你完全可以脱开，就是编程相关的东西，现在一个专门的步骤里面去把这个东西细化，比如
然
说
后
你
呢？
可以
比
找
如
一个。
说，我还是出一个正经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我也是尽可能的把需求描述的详细一些，然后呢，看它的完成度。就是它跟复刻集的区别，就是说这个项目以前没有人做过。
其实说实话，包括你说的复刻集的那一个，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好像会觉得这个复刻集的它的需求是极其具体、极其明确，是吧？
对。
但对 AI 来讲，其实跟你描述给它听一个需求区别不大，就是它并不能真的做到完全的、完整的理解那原来那东西到底干了啥。他也不可能采取一个策略，比如说去研读原来的 Python 代码，把它翻译成 Go 代码，他也不会这么干，他也做不到。这个其实挺难的，语言不一样的情况下，我就在前两天我做了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新的做数学分析的库叫 Polus，它的功能几乎跟 Pandas 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设计思想和它的一些细节啊更新一些，更先进一些，而且它底层是用 Rust 做的，速度特别快。所以我在考虑，就是是不是我们以前用的一些教学资料里面的 Pandas 要把它换成这个 Polus 啊？于是我干了个什么事情呢？以前我做过一个教学案例，就是下载 Workbank，下载世界银行的 GDP 的数据，然后做一个分析，就是啊，G7 和 BRICS 这个金砖国家他们的 GDP 总和是怎么发展趋势，是接近还是越来越远等等，做了一系列这样的分析。原来是用 Pandas 做的。然后我就让 AI 来帮我把它翻成 Polus。我明确告诉他，原有的程序框架和功能都不能动，你只帮我做从 Pandas 翻成 Polus。这两个东西的语法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很接近的，或者说几乎可以一对一的去翻译的，只有很少的地方它是有本质不同的。比如说 Pandas 以前有一个 index，有一个索引的概念。那 Polus 里面是没有的，它是用另外的一个概念来替换的，相对会麻烦一点。除了这个以外，几乎别的地方都可以一比一的去翻啊。结果当时两个程序让它去翻，第一个比较顺利的就翻好了，第二个折腾了我整整一个下午，4个多小时，就是反反复复的跟它去交流。我说你这样不对，你这个改了我以前的输入输出接口，不需要你就，然后它会来回来去，来回来去，搞不定。而且我试了一系列的东西，包括 Cloud Code 加 Cloud 这个原生配对，包括 GitHub Copilot 加 GPT-5 加 Cloud 4加什么 Gemini 啊，加 DeepSeek 3.1加什么千问
就
Coder，
能用
所
的
有
都
全部
用
试
上
过。
了。
最后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在这些比较有挑战的编程任务里面，目前 DeepSeek 和千问 Coder 还真的会差一点。表现最好的还是 Cloud 4和 GPT-5，最近 Grok 也出了一个叫 Grok Code Fast，专门针对编程的，我还没来得及试，我估计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例子告诉我什么呢？就是那就是一个文件，还不是老庄刚才说的一个开源项目让它克隆，就一个文件，你给我换一个库，还不是换一个语言啊，就是换一个很接近的功能很对应的库的翻译实现。
都
他都
没
做
搞
不
定
好，
，OK，
而且它是随机性的，有一个文件它挺好就搞定了。我用的啥我忘记了，我用 DeepSeek 和 GPT-5 分别做了一次，两个都成功了，而且两个风格不一样，很有意思。这个回头有时间我可以专门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它两个都把任务完成了，但是改写的风格不一样，特别有意思啊。但另一个文件就全栽了，
这很有意思。
就说明我们对程序的理解跟 AI 的程序理解差异非常大。他发现的是一些我们不太能发现的一些联系或者相似性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他俩讲其实他不是很确定。除非你做到什么？除非你做到帮他写好所有的 test case，然后说你的目的就是要用新的语言完成一个库，跑通所有这些 test case，那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的做法，但是其实工作量很大，而且很多程序员他就不喜欢这么干，他也不会这么干。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克隆级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表面上看好像比较容易判断，对人来讲是比较容易判断，但对 AI 来讲其实类似。
有
它
可能
最
都
终
很
影响 AI 结果的还是那个项目的复杂度。如果相对比较复杂，它就会很麻烦。还有就是看那个需求的常见和简明程度。像一些比较简单的翻译或者是很平铺直叙的这种迁移，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碰到那种设计逻辑和概念上有不一样的，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Pandas 跟 Polars 很多地方差不多，但是就是在 index 那个索引列的那个问题上，它两边的设计哲学就不同。我后面仔细分析了一下，就为什么我刚才那两个例子里面有一个文件很好完成了，另一个没很好完成，因为另一个的改写当中就会碰到我刚才说的这个 index 列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被训练出来的模型，它的训练资料不足以让它真的理解这个背后的哲学是什么，它改写的时候就会掉进一些坑里面，就挺微妙的。我昨天真的是花了4个小时，前天还是昨天？我前天啊，花了大概4个多小时，最后的结果是它怎么都改不对，我只好去做 code review。然后我说这一段你太麻烦，你可以把它简化，那一段怎么样，就相当于我对着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手把
啊。
手的教，
做了一把这个 peer to peer 的这个 code review。
然后还有一个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们打算在这次大会 AI Coding 大会里面做的，叫做发表一个 AI 编程宣言。
这个好玩。
这个呢，其实是想模仿敏捷宣言，所以它的格式是 A over B。
对，这个格式很好。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已经在内部讨论了好几轮了，就是我在上一次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呢，我会觉得这个 AI 编程宣言的攻击性还不够强，
不够
因
流
为。
量啊。
不过是流量的问题，就是敏捷宣言当时是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的，就是当时的 叫什么 CMM，就是那种很糟糕的软件工程的哲学，按部就班的瀑布型的那种东西。敏捷宣言是要针对他们，是要发出一些声音的，所以它的攻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的 over 是很有道理，或者说至少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起草人啊，我只是参与讨论的一个人，就是那个起草人，其实我觉得过于温和了。但是后面现在讨论下来，目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目前的0.9版，还没有发布的一个版本。我说一下两位听听看啊，第一个叫做目标达成，over 机器炫技。第二个叫做拥抱变化，over 墨守成规。第三个人机共创，over 彼此对立。第三个结果可期，over 随机盲出。第五个明晰洞察，over 魔法崇拜。第六个安全持续，over 冒进求速。目前是这样。
我的第一感是不够具体啊，有点泛，
对，
就是有点太过于感性了。你看那个敏捷宣言，它那个会更具体很多啊。还有一个我其实原来也挺喜欢的，Ruby on Rails，它也有一组类似这样的宣言，比如什么 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当然，其实我不完全认同啊，我觉得有些场景下，配置比约定要更好一些，但确实在很多情况下，程序员至少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程序员会过于迷信配置，尤其是做 Java 的一批程序员。然后 Ruby on Rails 的这个约定大于配置的这个概念呢，就给了很实际的一些冲击，就是对于那些只知道 configuration，觉得约定是什么鬼啊？这个约定这东西多不牢靠啊！哎，后来发现其实约定很有效。我所有的源代码就一定放在 SRC 这个目录下，有什么问题？任何人都很容易理解。这个目录还非要写在一个 configuration，写在一个配置文件里面，不是很累赘吗？所以就是其实当时的这些东西就纠正了在那个年代 configuration 过重的这样的一种趋势。这个趋势当时毫无疑问是 Java 社区带来的，就是 所以以 Run Race 这样的很轻量级的，让当时很多 Java 程序员非常的羡慕、嫉妒、恨。就是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它很具体、很有针对性，然后就也比较有冲击力。但是刚才我听这几条呢，就大部分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是不够有冲击力和针对性，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很容易陷到很多定义学里面去，因为它相对模糊嘛。
对。
那什么叫魔法？什么叫任务完成？就是他想把 A 和 B 对立起来 ，A over B 的话，但是 A 和 B 的内涵外延都比较宽泛的话，他就会陷入到定义学。那大家理解都不一样，它就不容易产生那种冲击力啊。我觉得哪怕少一点，比如就三条四条，但是呢，搞得更加的具体和有针对性一点，可能会更加的有价值。
反正这个为什么我会说它是0.9版呢？我们也在说怎么样改进一下，就是因为这六条背后想要表达的观点，其实我们都已经达成一致了。就是第一，就是说 AI 是个好东西，我们都应该用，所以不应该墨守成规，要拥抱变化。但是呢，又不要盲目的冒进，不要以为那是一个魔法来着，只要我们去用，它就能够很好的出来，或者甚至是期待某种奇迹，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这想要就是我泛泛的就这么说，但是要把它变成一条一条的 A over B 的话，
是
很难。
这个确实是有难度的。语言又要简短，又要有准确性，同时还有冲击力，不容易的。
对，这个反正是一个有点意思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没事，先来不及就先扔出去，以后再慢慢的不断的迭代。
没有，
这个不太可能一次就达到很完美的情况。
我在群里面是跟他们这么说的，我说作为 0.9 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它扔给 AI， 让 AI 来帮忙优化一下。
我觉得 AI 干这事儿不靠谱。AI 就非常的，就是 AI 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完整，比较面面俱到，但是不够敏锐。他经常就我跟 AI 聊东西，或者是跟他做事情的时候，经常就会有这种感觉，就他会很有体系性，很有结构化。但是不敏锐，
对，
就是英文里面有个词啊，叫 opinionate， 就是有观点的、有主张的，他就不够有观点，他可能是为了安全或者各方面原因啊，他就不敢太有主张。那这个就跟这种宣言类的这种东西是违背的，宣言的东西一定要非常有主张。
对啊，
所谓 A over B， 他的意思就是说 A 和 B 都很重要，但是我很明确的觉得 A 是比 B 更重要的。
是的。
所以这个要非常的有主张，现在的 AI 在这方面就他们被训练的不太是这个风格。
是的，
反正这个活动是下个月下旬在上海啊，
对，
在周边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凑凑热闹，
那来玩呗，应该挺好玩的。
对，就是见见人，玩一玩，聊聊天也挺好。好的，那下一个话题啊，我们再来聊一聊93的纪念活动。这个已经倒计时了，从现在开始算起不到四天的时间啊，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啊，周三的上午。之前我们几次提到这个话题都主要是围绕阅兵来聊的，但随着这个日子越来越近啊，更多的信息发表出来之后，我现在反而对阅兵的这个部分呢有点波澜不惊了，就是他到时候是啥就是啥，给我们看啥就看啥。反而我对这整个纪念活动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会更加的期待一些了，所以这次我先说几个点，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另外呢，我们听友群里面有朋友提出来说，我们要不就周三上午搞个直播吧？这个可以考虑啊，就是当然我们不可能去转播这个活动，这个可能有版权的问题，说不定会被掐掉的。所以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就到下周三上午仪式活动开始前，我会在 B 站开一个直播间，就是我自己的那个账号的直播间，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上个大体聊聊天，我们也不会转播那个信号，就空着屏，我们就聊聊天就好，大家各自看各自的，一边看一边聊天啊，就跟看春晚一样啊，这个有兴趣的可以来。我先说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想法吧。前两天已经开了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啊，第一次公布了这一次会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嘉宾。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谁来了谁没来，大家可以去 分析出一堆东西，网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分析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那我就简单说几个我关注的点啊。第一个，这一次有26位元首级的领导人来参加，还有10几位就是比较重要的政府的代表，比如二把手啊，议会的领导、政府的总理或者副总理这个级别的，基本上就是中国周边的国家，除了2个，就是印度和日本啊，这2个由于很显而易见的原因啊，他们没有参加。再就是比较特殊的，像菲律宾，这个正在耍猴啊，肯定不会来。还有一个泰国，泰国比较特别，因为它现在正在内部乱着呢。昨天刚刚宪法法院裁定把这个总理给开了，所以它内部现在乱着，没有领导人，你又不好说随便派一个代表，所以他们不来很正常啊。泰国跟我们关系不错的，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周边基本上全都来了。而且是比较高级别的，尤其是中亚的那几个国家，全部是一把手，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以前俄罗斯人总还是有点心里边的疙疙瘩瘩的东西啊，不希望自己的小弟跟中国走得太近，但现在好像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这些国家都快被美国渗透了，俄罗斯再怎么防着也优先防美国，不是防中国，所以这次来的非常全。那格外需要注意的是，欧洲方面来了俩，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总统，这2个都是欧洲的硬汉啊。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统去年刚刚被挨了一枪的，被极端的反对人士打了一枪，差点挂掉的。这2位是顶着很大的西方的压力来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值得交的朋友。那我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是这样：这个周末在天津开上合峰会，也是来了非常多的元首。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开完会，隔一天，中间就只有一天间隔啊，9月2号，隔天就来参加阅兵的活动，这个很自然而然，这个安排也是故意的啊，就是让他们可以更方便一些。但这里面有2个例外，就是参加上合峰会的元首里面有2个是不参加阅兵的，一个是印度的莫迪，一个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我比较特别的观察？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两个国家是很有共通之处的，都是有一定历史的国家，也都是处在比较重要的地缘区域的比较重要的国家，而且也都有着和自己实力不太相称的巨大野心的国家。然后这两个领导人呢，也都是非常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所以这两个国家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这次又补上了一个例子啊，确实很像。另一个观察就是日本，这次纪念活动可以说让日本人暴跳如雷，2015年那一次他们已经很紧张了，在那一次之后额外的建立了好多的预算，专门用来对抗这些事情，这一次更加了，各种小动作，还偷偷的搞这个外交策反啊，叫别人不要来。但这个没有用啊，我们可以预计，就是这一次活动之后，广大的亚洲人民肯定会记起真实的历史，而不是那些虚假的。所以以后我们这事儿还要时不时的就提，时不时的就强化记忆。你日本人如果不服气的话，你说你哪儿不服气？我们可以来搞历史大辩论，看谁心虚。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还是要奉劝日本人和某些今日啊，就以前我们节目里面讲过啊，就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一个核心就是不提倡同台复仇，但是呢，犯了罪的人必须要经过一个完整的赎罪过程，就是审判、定罪、赔偿、服刑，这是一个完整的赎罪的过程，然后你才能重新做人。那国家也一样，现在日本人就是妄图要抄个近道，就我不认罪，我也不服刑啊，我就施展这个叫历史大遗忘术来洗脑全世界。这个是做不到的，哪怕美国人帮你，你也做不到，因为中国还在这儿啊！你除非你把中国灭了，那他们这样一直搞下去呢，我觉得反而会把他们自己困死在那个虚假的历史线里面，那就永远没法超生，没法做人啊！实际上，我觉得对日本也是很不利的。这个是对于周边国家和这个纪念活动的一些联想。第二个我比较大的一个感想就是。我这次突然觉得，我特别想听到 我们一号在主席台上面讲一讲二战的历史，我特别好奇他会讲什么，他会怎么讲啊？但是我很想他讲一讲二战的历史，就所谓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啊。这个怎么说呢？我想想看啊，比如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仿照我们古代史学家发明的编年史体例，和大家一起回顾这场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全人类的浩劫啊，然后后面就把一些关键的事件列一列，比如说1931年日本侵略我们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然后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真相那几天的事情，不用很复杂，就每个时间点后面一句话啊。同时呢，整个二战当中的一些重点的事件可以格外的强调一下，比如说苏联红军某年某月某日攻入柏林，摧毁了纳粹第三帝国；比如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各种战争罪行里面可以挑几件代表性的，可以讲一讲。啊，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代表中国的政府去接收台湾，并且免除了台湾作为战败国的殖民地原本连带应该负的战争责任。那个时候台湾是作为殖民地的，是参加日军去作战的，是有几十个战犯的，收回来之后才免除他的战犯责任的。啊，这些都要强调。啊，还有一个要格外强调的，对，就是说日本某年某月某日偷袭珍珠港，对当时还是中立国的美国不宣而战。啊，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
这个要讲，对。
就是美国是很晚参战的，他在30年代日本大举侵华的时候，他还给日本运油的啊。然后哎，他被日本人偷袭了，造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惨重损失，沉了多少舰，死了多少兵，还有这个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国所谓跳岛战术啊，在关岛、硫磺岛、冲绳付出了数万美军将士的生命，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殊死搏斗。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战争中书写了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绚烂一笔，这个一定要讲。
好好的夸一下，对的。
对，这都是美国人你自己写的事实啊。美国人关岛战役伤亡1.5万人，硫磺岛战役伤亡近3万人，里面直接阵亡7000多人。你不是说你在硫磺岛跟日本共同的塑造了勇气与荣耀吗？你这7000人怎么死的？你说吧。啊，对，还有一个最近的很相关的事情。最近英国不是有一艘唯一的还在能跑的航母威尔士亲王号啊，也半死不活了，跑到南海转了一圈，然后最后去日本，在日本还跟日本人一起发表了一些很不正确的一些言论啊，这个我们也要提醒他，你大英帝国当年在二战的时候，这一艘威尔士亲王号的祖辈也叫威尔士亲王号的是什么？是一艘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在马来亚的海域被日本轰炸机击沉，整个舰队的司令都殉职了。后来的马来亚、新加坡战役里面，8万多英军投降给不到4万的日军，这个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最耻辱的投降记录。
这个不太好提，
啊，这些啊，也许我们一号不太好说啊，但是我们要说啊，
这个太打脸了，这个太过于打脸了。
这个不光是我们打脸，我跟你说这事儿，最近 X 上有日本人都在讽刺英国人，说啊，你们英国人这个航空母舰到日本来访问了啊，当年我们把你们的威尔士亲王号打沉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什么？
就有
这
日本人在 X 上发这种贴啊，
天哪！
日本人现在可窜了。更狠一点，还可以把这个波茨坦公告啊拿来念一段。我建议我们听友里如果还没读过波茨坦公告的原文的，可以去网上搜来读一下。你读完你就会觉得很纳闷，这东西怎么后来没这么执行呢？然后你再研究一下，你会知道这个锅都是美国人的啊。总而言之啊，就是历史不容这些跳梁小丑们的篡改啊。虽然我感觉可能性不大啊，我们一号不太符合这个风格啊，但是真的很希望有这些啊，这是我现在的感想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有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点的话呢，是日本现在的这种转向，就是说我们如果回顾历史的话，其实日本还是有一段时间态度比较好的，或者说他们曾经的有一些首相也发表过，比如说像村山谈话，对吧？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讲话，至少他们是那个时候还是愿意正面的看待这段历史的。但是后面为什么会转向？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鸠山由纪夫这次会来嘛？
对，
但是他儿子强烈的不希望他老爹来。
嗯，
这个背后的这种父与子的这种代沟就很有意思，就是现代的日本人怎么反而还活回去了，还不如原来了。就是从这个潘尼尼老师讲这个日本失去的30年那个节目里面，我感受到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日本衰落了，不如原来了，所以他们内部的右翼势力反而会抬头。右翼势力抬头，一方面是排外，一方面就是要忘掉历史，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反而要抹杀或者说歪曲过去的历史。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够，就是不足以解释现在的一个现状，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另外一个不明白的就是中国纪念二战胜利，为什么欧洲那些国家也不希望有太多的欧洲的国家领导人过来？照理说我们跟欧洲那边哪怕在其他地方有矛盾，但是在共同对抗二战的纳粹也好，军国主义也好，这个是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呀，为什么会反对？这个我也不理解。
我先说后一个问题啊，后一个问题主要原因是普京来
啊，
因为普京来了，所以他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头上，他要避嫌啊，这是主要原因啊。另一个原因当然就是中美竞争和中美对抗嘛，跟美国人最铁的一波，他就要考虑一下。那天记者会上的时候，有一个路透社的坏种啊，一个记者起来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怎么没有听到西方主要国家的情况？他不好直接说西方国家啊，因为韩国也算，韩国派了议长啊，这个地位不低的，新加坡派了副总理，也都还可以的。他就只好说西方主要国家。什么叫西方主要国家呢？就 G7 嘛。
嗯
啊，那这些人没有来，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普京啊。以往像15年，他们虽然元首也不一定来，但是一些驻华的使节啊，或者一些部长级的人啊，他会来。这次没有来，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在普京这里。啊，这个坏种问这个问题呢，当然他是想凸显这件事情，就好像你中国选择了俄罗斯而放弃了欧洲，想凸显这么个事情。啊，那我们回答当然就是常规的一套废话，意思就是关你屁事，是吧？那第一个问题关于日本啊，这个我觉得首先日本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肯定是个大因素。但是呢，不是说日本以前就不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现在很想了，所以就这样。日本一直都非常非常想成为正常国家，只是对于如何成为正常国家，他们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嗯，
在60、70、80年代，他们认为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跟亚洲各国搞好关系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这里面中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尤其是在70年代美国和中国关系改善之后，日本人立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结论就接受了。这就是春山富士讲话和后来几个首相的连贯的政策的来源。就他们并不是觉得说他们欠中国什么，所以他们真心的悔改，不是的。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就是我们要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反对我们就没戏。所以我们需要跟中国采取一些大家互相都能接受的态度。而且这个村山富士他其实有个隐含的东西，他一直没有正式讲，但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觉得中国并不会刁难他，就是你只要做到一定程度，中国是比较宽宏大量的，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判断啊。那后来呢，随着日本的国力开始停滞啊，然后中国的崛起等等各方面，他的自信心就下降了。自信心下降之后呢，他就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个是一个变化。但是他仍然是非常想成为正常国家的。后来他就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我成为正常国家，就希望美国人把中国人干趴下，那我就能重新成为亚洲的老大，重新有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不定还能让美国人对我松松绑啊，从而我能够更快的成为正常国家。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偷换概念，这概念毫无疑问是错的，但是他们就这么做了。那这里面我觉得居功至伟的就是故原首相安倍晋三啊，他在他的 十几年的执政生涯里面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他是主要的一个责任人。现在日本很多禁忌啊，政治的禁忌、民意上的一些倾向，其实都是从他那时候开始的。所以日本人现在是走上一条邪路了。啊，这个邪恶要搬过来，得另外的一个很强势的政治人物才行。但现在因为日本混得不好嘛，国内国外混得都不好，所以他很难出强势政治人物。这是一个我的理解啊。
嗯，就是短期内好不了，
很难，
嗯，
很难。
那很遗憾的。
如果真要好的话，那就是九三阅兵这种事情有可能发挥作用。所以就上次节目里我开玩笑吧，我说九三阅兵之后的话，可保亚太地区10年的太平。
啊，对。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日本人他现在不说了嘛，啊，这个中国比较强，我们要等他们比较弱的时候，我们要先卧薪尝胆，等他弱的时候再跟他打。现在日本人开始做这种幻想，但10年之后他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幻想。好，那关于这个纪念活动，我们就先说这些啊。反正到下周三的上午10点，这个活动正式开始，我大概会提前个10到15分钟在 B 站开直播间啊，有兴趣可以上来聊天。
嗯，蛮好。
那好的。
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国务院最近颁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怎么说呢？虽然不算什么惊天动地啊，但里面很多表述还是让人挺耳目一新的。就是这个超前的程度啊，还是让人有一点惊喜的。具体这个也让老庄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先说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再说里面的亮点。因为我最近还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行动意见的一些解读，或者说是叫分析吧。因为作为我们基金会，也非常希望能够抓住这波机遇啊。
挺好。
先说一个解读，就是有4个词，我就说第一次叫定位高，比如说它里面讲到叫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加快形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个定位非常非常的高。第二个就是特点叫速度快，你像它里面提的几个 KPI 啊，2027年人工智能的这个终端和智能体的普及率70%，2030年90%，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这个得多快的速度啊！就是回想我们过去的其他的几轮，比如说 IT，比如说互联网，再比如说移动互联网，这个普及速度我觉得都没这么快。
是的。
那第三个是叫覆盖广，就是它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行动计划，它包含了几个大的方面，比如说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民生、治理，还有全球合作，6个大的方面。而且每一个大的方面几乎都没有遗漏了提及各个要素，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还有说我们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这个等会可以展开说啊，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还有最后一个叫思考深，就是这个行动计划特别强调了是基础支撑能力，比如说模型、数据、算力、开源、安全等等等等，一共8个方面。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讲到了这个开源生态繁荣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对这个行动计划我是非常佩服的，就是他想的是又高又深，而且还又广，而且还要求非常快的速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就是说各行各业啊要深入的去理解，或者说去想清楚自己能干什么，这是第一个印象啊，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总结。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至少是出乎我意料的一些亮点。第一个，比如说他在讲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的时候，他谈到加快科学发现进程，还同时提到了要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推动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拓展研究视野、观察视域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个理工科类的人需要关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说你们就是搞科技的、搞技术的，你们往前走， 发明更多新技术，造福人类就结束了，不是的。他特别强调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要跟上，这个我觉得是很佩服的一点。另外就是在讲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不是三点，而是四点。就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的话，它会讲到工业、讲到农业、讲到服务业，就是我们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它在这三个产业之上的第一条写的不是这工农和服务业，它特别强调的是叫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而且是放在第一条，不是放在第四条。所以我在跟一个经管类院校的有一个老师在聊天，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产业发展这个段落里面特别强调的这个所谓智能原生的新模式、新业态，应该可以把它叫做第零产业，而不是第四、第五产业。然后他就会觉得哇，这个想法很新，就是这个提法很新。就是他原来没想过这个的重要性。我说这个第零产业比前面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更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我们原来没有想象过的产业和商业和工业和什么什么业的形态的。这个是需要探索，我们现在其实也想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很乐观的想象，有很多东西我们再过3年、再过5年回头看。他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想过的那些东西会出现，但是这个是需要国家来鼓励的，而且还要纳入这个战略规划、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中去。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我觉得很有前瞻性，或者说它的格局很大的一个格局，就是说它要惠及全球，造福人类。然后，其实背后要，其实还专门讲了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建设，助力各国平等参与智能化发展进程。这个，怎么说呢？叫做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点，而且还要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这个其实跟我们一直以来的分析，就是中国一直是希望就是。推动联合国成为国际事务当中的核心力量、主要作用，然后当然我们在其中要把联合国的价值给撑起来，这个非常的有意思，或者说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佩服。相对来说，就整个这个报告当中，我觉得不够令我满意的，恰恰是它虽然已经提到了开源生态，就是在所谓的基础支撑能力一共有8个，然后呢？开源它是放在了第5个，后面当然还有人才建设、政策法规和安全能力，还有3个是排在开源后面的。就从这个次序来说，我是不满意的。
这你还不满意啊？比
不
教育
满意。
还前了。
对呀，
不好意思，
我
不
已
好
经
意思，
满意了。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是我确实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那个前面说的非常要求高的 KPI，就是所谓的普及率，2027年70%，2030年到90%，如果要想这么快的普及的话，开源是要在其中占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否则不可能达到这个普及率。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如果用传统的商业逻辑来做这些事情的话，它的速度不会达到这么快。相比之下的话，国家必须把尽可能多的那些本来是非常先进的东西，快速的把它打造成公共物品，或者叫做数字公共商品，这才有可能实现快速的普及。否则的话，它速度上不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当然，我现在还在写一篇文章，没写完啊。就是说，核心想要表达的观点就是。AI 和开源，它应该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双轮驱动的2个要素，就是 AI 会促进开源，开源会促进 AI，然后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会让整个事情的变化加速。但是，我觉得这个报告里面没有把开源提到这个高度，所以我略有不满。
这
基本
个
上
几个点啊，第一个，它这个开源是相对狭义的， 它这个是包括开源社区啊、开源技术生态啊等等，这样开源项目相关的开发工具等等，它是围绕这个角度去讲的，跟我们之前讲的所谓的新时代的开源，这个开放型的公共产品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只是它所描述的这个比较狭义的这个开源技术和开源工具啊，相应的开源社区的话，那确实意义没有那么大了。然后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说进展的速度要足够快的话，那么国家的一些政策啊，包括一些非商业化的因素去推动的一些东西，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一个判断啊，尤其是我国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吃亏的经历的。所以，我个人的观察是，我们现在的执政者们反而对市场的力量是更相信一些的。就说你不管你是开源还是不开源，你是开放还是不开放，你都要在市场，在一个比较硬的场合接受检验。当你检验成功了，比如像 DeepSeek 这样已经被市场和用户所认可的，那我政策配套才会跟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大家可以观察我国的各种各样的行业性的政策相关的文件，都不会那么强调政策导向，而更多的是把国家的政策导向作为一个助推的推力，就是你已经要证明自己了，之后我才可能去推你。因为现在要发展 AI，大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什么样的 AI 产品，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啊，什么样的服务模式才是各方面相对均衡和比较好的？其实是没人知道的。那执政者，尤其是手上握有重大政策或者资金资源的这些部门，比如像国务院，这是实际执行部门，负责花钱的部门，他们会相对谨慎，谨防被一些人，对吧？你像以前搞芯片大基金，那个就是吃了大亏的。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把那个损失弥补回来，那软件方面就更怕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是要考虑的。老庄，我们对于开源的理解，我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你要想，在国内有非常多的利用开源这个帽子干坏事的人，骗钱的人，如果真的把这个东西摆得太重了，凌驾于一些市场的作用和效能之上的话，那恐怕不是我们会受益，而是那些骗子受益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大的问题啊。
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
对，那除了刚才庄老师提到的，我对这份文件其实也有几个感觉啊，其实也是有两个主题，一个呢就是创新。对，这份文件其实会推动、鼓励特别多的一些创新，特别是基于 AI 这件事情。对，那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从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一直在热的数字经济，在往智能经济这一块去往前发展。对，其实接下来我相信"智能经济"这个词会在各个地方和层面都会，提得越来越多。对，包括像这种智能产业化呀，还有产业智能化呀这些说法。对，第二个呢，包括还有前面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其实那个文件里面其实也特别去强调。对，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刚才包括庄老师也提到的开源这件事情。对，我也是觉得开源其实，它是普及推广的一种手段，但是呢，不是唯一的。对，那开源和商业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应该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和有效的一些结果。对，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开放。对，那开放包括刚才庄老师所提到的那个全球合作这件事情，我在这份文件里面也是能够让我挺有感触的。对，就是不仅仅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发展，而且呢，更多的是对外开放。对，这个呢，其实前面也是和李老师有讨论过。对，那只有一个国家，它发展得更为强大、更加有吸引力以后，它才会 更加对外开放这个东西，对，把 AI 做成一个普惠共享的，甚至还会去思考，怎么样去推动 AI 的全球开源治理这样一些事情。对，因为这个呢，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资源上的一些投入和一些努力。对，但是呢，它所受益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对，那这样一个高度和胸怀，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是能够比较有信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对，那第三个点呢，其实就是教育场景了。对，因为教育场景肯定也是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前面其实多期都聊过 AI 教育的东西。对，那这个文件里面呢，至少有3到4个点里面都会和那个开源教育和那个 AI 的相关教育有比较强的一些连接。对，像那个人才队伍的建设呀，本身要 AI 赋能教育里面的一些全要素、全过程这些东西啊，和现在本身整个业界在做的事情，对，应该会往更加深入的地方去做。对，当然他也去，从文件里面本身看，他也会去希望有些效率和速度上的要求。对，明确他提了一些在什么样的年份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对，那这个我相信在文件的政策的这种导向性下面，对，那确实是能够调动各方的力量一起往这个目标去前进的。
最后我补充一点我的观察吧，就是我其实把这个文件啊，跟前一段时间美国人发的那个 AI Action Plan 做了一下简单的对比啊，因为之前是美国人先发了一个嘛，他们的 AI 国家行动计划，然后我们是前两天才发的，只是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其实我发现很多内容是重合的，就是比如说，在全球去推广我们的 AI 技术，美国人也提了，而且美国人提的提法是说，要增加全世界各地应用我们的技术的比例，它是以非常竞争性的那样的词句去表达的，要维持我们的技术先进性这样的地位，啊，那个暗含的意思就是大家都用我的，不然的话用别人的，那就影响了我的这个唯我独尊的位置。我们其实也有一样的目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家人用我们的技术，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把它描绘成是一个普世的、普惠的公共产品，啊，就是我们讲的新开源或者叫开放的数字公共产品这样的概念。啊，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认知呢？其实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就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差异了。啊，就是我们会认为很多东西它是不能赚很多钱的，也不能以赚钱为目标，它就是保本，然后提供公共性的基础服务，然后大家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去做更好的、更先进的未来的东西，继续去提升全人类的生产力。因为共产主义嘛，就是提升全人类的生产力啊，这是我们的核心的目标，也是我们核心的实践啊。啊，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类的矛盾，当生产力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都不是事儿了。所以虽然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类似的，发展我们的技术，让它变得更好，然后让更多的人用起来，但是它的出发点和它实际的执行的方式会很不一样，这是我们中美的差异啊。再有，比如说对开源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提到了开源相关的东西。那美国人提开源，他可能只是又担心不开源的话会被开源所覆盖，会开源的占据更大的市场。但是他真要开源的时候，他又很纠结啊，很怕自己的技术被别人学了去，被人怎么样了，所以他会始终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那我们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们反正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去推荐的。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这个文件里比较独特的啊，美国人几乎没有怎么提的。这个里面尤其是跟社会治理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也是我看咱们这份文件最惊讶的部分，就是这个激进程度完全看着不像，不像我们的政府文件啊。比如他提到关于社会治理有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方面是跟现有的科学或者是哲学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怎么去协同啊。那么在认知啊、伦理呀、各个方面，给我的感觉就是 已经在规划未来人机在社会上共存共荣的那种未来的感觉，就是很科幻的。
嗯，
这出现在我们政府文件里面真不多见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专家们，他们已经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啊，因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就是三五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四九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嘛。就是从现在开始，10年和25年这两个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然后他们如果研判下来，觉得这种计算机 AI 所产生的虚拟人，在社会、法律、伦理各方面的地位，在未来10年、20年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挑战的话，他就会把它写进去。否则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暂时还不用着急。他现在写了，说明他认为未来10年、20年这个就会引起很多问题。啊，你包括立法，包括各种方面，就要跟上了，这是很现实的。我们国家的执政者啊，是非常非常现实主义的，就是不搞那种很浪漫、很科幻的东西的。他写进去了，说明他有一个研判啊，这个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那另一个跟社会治理有关的，就是我们政府显然已经挑了几个领域，要把 AI 应用进去，来大幅提升这些领域的管理能力了，比如说农业的数字化。然后还专门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做共绘美丽中国生态治理新画卷，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提高空天地海一体化动态感知和国土空间智慧规划水平，这个就说明要大面积的在这个方面去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东西了。就这些东西的话呢，说实话，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前景，但写进这个文件呢，那就很具体了，10到20年一定要有东西了啊，这个很值得期待啊。反正这个文件也不长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一读。它不像一般的我们政府的文件，里边大部分词句还是比较具体的，还是很容易读的。下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涌现的一些新的骗术啊。最近我们都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报道或者一些故事。就是发现好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也就半年一年吧，很多古老的骗术又有了新的升级或者一些新的形态啊，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也是一种防骗吧，这个也先请老庄来跟我们说一说。
嗯，其实我对这方面关注很少，所以正好也是上次跟几个朋友吃饭，然后听他们聊的，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有两个案例啊，但是都是同一类型的骗术。第一个案例呢是叫换钱党，就是在澳门呢、这不是赌场嘛，那算是大陆的人可以合法的到那边去赌博的。然后呢，你从赌场出来以后，往往就会迎面遇到一个人，哎，这个最近手气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哎今天手气不错，然后你跟他搭上话了，然后呢他就会问你，哎，你要不要换点钱？因为你在那边澳门那边的时候，你赚到的赌钱得到的是港币，然后呢你出来之后呢，你会觉得很麻烦，怎么才能把它换成人民币？他就说，哎，我可以帮你换，而且呢汇率的话呢很优惠，而且是这个港币你先拿着，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然后你直到收到银行提示钱到账了，你再把港币给我，我再走，保证不坑你。哎，那个一般来说这种人就会觉得这个还是很靠谱的嘛，所以呢会换完之后呢，哎，真的手机收到了银行的提示短信，说你的多少多少钱到账了，几万块几十万反正就到账了，然后那个人呢也拿了港币走了，看上去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到了晚上回到澳门的宾馆也好，回到大陆也好，可能他会收到短消息，意思就是说银行会告诉他，甚至会银行会打电话告诉他，说你的刚才的那笔资金被我们银行冻结了。为啥呢？因为这是一笔涉诈资金，所以我们冻结了。当时这个人就很惊讶呀，就说我没有诈骗啊。所以这里面要引入一个概念，什么叫涉诈资金？其实这是公安部为了防范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形成的一个新的规范，就是说类似于就是如果有诈骗犯从哪里哪里诈到了一笔钱， 然后呢，这笔钱当然首先会在他的银行账户里，但是他会迅速的把钱转走，于是呢就很难追了嘛。因此呢，国家就出台了一个规定，就公安部出台了一个规定，就是类似于这种涉诈资金，你在银行里面转账，转到第一个、第二个的时候，反正我不管，我就给你冻结在那儿，因为这个钱最开始的来路是诈骗来的，我就给你冻结住。于是呢，这个换钱党。把钱换过去之后的那个被换钱的人就愣在那了，那这钱咋办？这是第一种。
嗯
第二种也是类似于，就是说，在这种二手交易的网站上，有人挂出来一块名表，几十万的一块表，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买家联系他，就是说，你看，我们要买你的表，但是呢，因为我人不在你的城市，所以呢，我会请一个鉴表师。就专门来鉴定名表的这种老师傅上门，然后他说啊，那个卖表的那个人还很警惕了，说我不要上门，我们就找一个公开的地方交易，找一个到处都是摄像头的地方，看上去就是，我不容易被骗，也不容易被抢，也是那个鉴表师从头到尾把这个表鉴定完，确实是真的名表几十万，然后呢，那边这个鉴表师打电话打一个什么什么电话过去，然后那个过一会儿，银行都到账了，就是这个表就卖掉了呀，而且都是合法交易啊，这是正常的二手交易，卖掉了。到了晚上，他的这笔钱被冻结了，也是涉诈资金。这个卖表的人也很冤，然后就找警方去查，然后这个鉴表师说，我就是专门职业做手表鉴定的，我只负责鉴定手表呀，我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情啊，我只是接到一笔一个。订单说要去鉴定一块手表，然后我出具了一个鉴定的意见，然后对方把交易完成了，关我啥事儿啊？警察你不可能抓我呀。然后这件事情被坑的就是那个卖手表的人。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本来公安部出了一个狠招，就是涉诈资金能够被快速的冻结，以免这个资金被转走。但是呢，骗子。叫做魔高一丈，就是他迅速的去骗了第二个人，然后通过一笔交易把这个钱由那个交易方承担了，就损失就被那个交易方就被承担损失，而骗子呢已经把钱转走了，于是通过两次诈骗获得了一个携款可以带走的一个现金。反正我听到的这种新骗局，我听完了真是不寒而栗啊！就是
嗯
我一般就是电信诈骗的套路，我们也懂一点，对吧？你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不要相信有人白白给你送钱，而且怎么怎么样，这都很合理啊。而且一般来说，我收到了银行的到账短信，那钱就已经落袋为安了呀。我不会去防这些后面的事情，甚至我也不会去。特别关注那个对方给我的钱是不是涉诈的钱，我怎么确定？我根本无法确定那个对方是不是涉诈，我判断不了的呀。于是，这个二次受骗的那个人就会成为真正的受害者，而第一次受骗的那个人反而有可能追回自己的被骗钱款。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骗局。我说实话，我现在想来想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破解，或者怎么去防范。反正就觉得挺高明的，所以跟大家聊一下。
嗯，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卖表啊什么这种，它都不涉及贪婪的问题，它并不是说想占小便宜，所以上当受骗，对吧？
是，
它正
是。
常的就是要卖点旧货啊，这个结果被人找上门来骗了，呵呵，就有点像我正常做生意收了一堆伪钞一样，这个确实有点防不胜防。我这两天也看到一个报道。跟你刚才这个不一样，但是是我以前也没听说过的一种骗术啊。这个是警方专门做的一个宣传短片，就是破解一些常见的骗术，但我以前真的没想过。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荐股大师啊，就是给人推荐股票的，他们玩了一个花样，利用了某些设计有缺陷的手机软件啊，这个手机软件就是微信啊。他怎么做呢？这个大师呢，就晚上写好若干条，什么什么股票要涨，什么什么股票要涨，分开把不同的股票分成几组， 写若干条这样的，
嗯，
然后把它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但是发的时候呢，现在发朋友圈啊，有一个功能啊，可以设置它的可见性，是指自
啊，
己可见还是什么人可见，就把它设成仅自己可见，就是私有。然后第二天早上呢，看这股票啊，哪个涨了，他就把那一条放出来。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它有缺陷呢？因为你从私有可见转成全公开可见的时候，它发的那个时间是没有改的，它还是以昨天晚上那个时间作为它的发表时间。那这样操作一把之后，他的朋友看到了，说：“哎，你看大师牛逼哦，昨天晚上8点钟发的，就说某某股票涨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又非常有效的骗术？
嗯，
就是一般正常的人他不会往这方向去想。”那微信本身的问题在于，你私有到公开可见的时候，它那个发表的时间是不是应该不一样？就是你创建这条信息有一个时间，但是发布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时间。从私有转向公开可见，实际上是一个发布过程。啊，那他这个没有注意了，都是以他创建那条信息的时间为准的话，哎，结果就漏下这么一个漏洞。那这个就不光是荐股了，这个可以拿来玩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但是呢，就更潜在一些，不像刚才老庄说的那种骗术，直接就可能涉及巨额的经济损失。像刚才老庄说那个呢，其实我感觉跟以前信用卡、黑卡的各种各样玩法是类似的，只不过呢，它现在把它渗透到了更多的场景下。因为以前信用卡、黑卡它主要的场景是代刷或者代购啊，类似这样的场合，说我帮你去买会员，我帮你去。在境外去采购一些商品，尤其是数字商品，比如游戏啦之类的，然后他用黑卡的信用卡去刷，那个信用卡因为黑信用卡被发现被冻结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嘛，啊，这个时间周期里面他帮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收取别人费用，实际上也就是把那个黑钱洗白的过程。其实原理还是老的，但是现在呢做得更加的场景化，然后更难以识破一些。那这个其实。咋说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银行方面对这样的有问题的账号的处理，它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实时。问题账号它在付款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发现它有问题，然后去做一些验证，这个好像确实做不到。它中间有，比如说8个小时、24个小时的一个空间是很难避免的。如果能把它压缩到，比如说1小时。发现账号有问题，到银行就打上标记，然后所有的系统都开始对它进行严格风控，缩小到比如说1小时以内，那这种骗局就会比较难做了。但是如果做不到，那可能还有点麻烦。这个话题反正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啊，大家平时也多留个心眼儿，如果有碰到类似的事件，稍微花点时间去查证一下，尤其是那种非常着急的，让你在当天必须要付钱的，可以稍微推一推啊，明天给我24小时时
这
间
是个线
再
索，
看一看，好像也只有这样了，其他好像没啥办法。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打算开一个新的栏目啊，这个我们名词见尾的栏目最近比较少名词了，然后我们有一次想建一个名词，就是阴谋论，想来名词见尾阴谋论的。结果后来发现，阴谋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栏目啊！这个世界上飘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有一些很出名、很出名的阴谋论，传播非常的广啊。那我们干脆就不如把阴谋论当做一个专栏啊，我们没事就来讲一个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影响特别大的阴谋论啊。这里面我们随便盘点了一下，都有不少了。今天作为这个新栏目的第一期啊，我们先简单的点评一下阴谋论，然后我们讲一个啊非常经典的阴谋论，就是跟外星人有关的阴谋论。
好，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我们怎么理解阴谋论啊，定义一下，阴谋论其实也分的，有一些阴谋论那是非常非常容易识别，那就是纯阴谋论，这种呢我们基本上不讨论。一看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地摊文学啊，就是在这个地摊上去讲那些故事啊，这伪科学的故事。那这种一般我们就不聊了啊。我们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他在真相上确实有缺失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相当重要的一些细节， 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然后由于这种悬而未决的谜团的存在，使得各种不同对它的解释啊产生了一些效应。这些解释里面有一些呢是尽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它，还有一些呢会尝试用非科学的、超科学的手段来解释它。那后者呢就通称为阴谋论啊。但是后者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一定是假的呢？不确定，因为现在没法确定。我们接下来这个栏目会提到的一些话题呢都会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关于外星人有关的，比如说跟 JFK 就肯尼迪遇刺案相关的，还有 911 911相关的，还有跟美国人登月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有很多阴谋论。这阴谋里面有一些很容易证伪的啊，但是有一些真不容易。比如像登月这种，我们至少我个人啊，我是不同意那种所谓美国从来没登过月，所有都是造假这种言论的，这种言论与现在已知的事实是明显的不符的。但是美国人的登月全过程里面有没有造假的成分，那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就是有一些照片和视频是很难解释的。所以我们会更多的讨论的是这种类型啊。这个你们两位有什么补充，或者说你们的一些观点？
我这么理解，就是说阴谋论首先它很有可传播性，或者叫趣
很有
味
市场。
性。对，就是你不知道吧，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是什么什么。
对，
而且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啊，哪怕我自己就90%承认它是假的，或者是相信它是假的，这种阴谋论我都会觉得我还是想听一下，尤其是想听一下它的论证过程。有很多脑洞一开，我还有这种想法，还有这种角度，哎，这个还挺刁钻，类似于这种。所以阴谋论它非常具有可传播性。
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有越是年轻人越是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些所谓的简单的道理啊。我跟你讲，这背后其实就这个东西，其他的那种纷繁复杂，那些谁谁谁跟你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只有这个东西它才是决定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年轻人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终于理解了世界背后的那些什么什么的。所以特别越是年轻的时候越是容易相信。这个很难避免啊，包括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相信过一些，或者说觉得对啊很有道理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所以这个很难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跟网上有很多很多人去，以前当年有 BBS 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挺反感有一种人的，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强调科学，然后看到任何的观点上来就是说这个东西一眼假呀，这你怎么都看不出来。哎，这种人其实我也挺讨厌的。怎么说呢，就是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方舟子。当然方舟子的问题不在于他什么批判阴谋论啊，不是这个，而是当年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特别强调他是科学客观的那种。但是我会觉得方舟子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他并不真的遵循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他是不容辩驳的，或者甚至是哪怕怀疑都不容许你怀疑他。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可以怀疑的，最多我们去求证嘛，不是说一定只可能是这个而不可能是那个。反正我是有这样三个观点。OK。
方舟子是典型的第一代网红啊，就是那种垄断话语权的欲望是非常强的。
对。
那代的网红多少都有这个问题。就他会树立一个形象，就说你们不配跟我聊这些东西，你们就听我就好了。那一代的网红很多有这种倾向和这种执念啊。
反正我是觉得咱们这个新栏目应该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不仅仅是因为和我们那个名词结尾其实有一定的延续性，对，其实里面也包含了一些包括去见我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也有更加开放性的一些话题，对，包括一些所谓的阴谋论里面的一些构成，对，那确实像我也不确定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确实需要去辨一辨， 而且呢，它的这种话题性，我觉得还是挺强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挺愿意和我们一起来聊这样一件事情的啊。
嗯哼，好，那作为栏目开张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美国的关于外星人的几个经典的事件或者阴谋论。首先，我们回顾历史啊，在中国80、90年代，以《飞碟探索》还有当时《科幻世界》等等几部杂志的走红，很多年轻人在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啊，是非常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这个其实呢，跟美国几乎同步。大概延后不到10年，就美国这个浪潮是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到90年代是他们那边最火的。这段时间，在美国的外星人和 UFO 相关的传闻，包括阴谋论特别多，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有几方面，一个呢是冷战背景下，美国当时在尖端的科研上面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也有很多非常科幻色彩的武器装备在那个时候诞生。比如后面我会讲这个51区，美国的51区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他们研究的一些项目是啥呢？比如说高空高速的侦察机 U2 啊，U2 这个侦察机，这个在当时也是就是很突破人类极限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的后续的机型叫 SR-71，那个黑鸟侦察机，那个更厉害了。SR-71 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入列运营的高空高速侦察机的极限代表，它是3马赫，3倍音速，在3万米高空去飞行侦测的。那个技术突破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飞机在起飞前，它的油箱是漏油的，它那个是有一些缝的。当它飞起来全速飞的时候，由于热胀冷缩的因素，它那个油箱才会把那个接缝堵上，它才会停止漏油。到这种程度啊，非常科幻的一个飞机。当然后来就因为这种运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现在基本上也停飞了，不用了。但是类似这种东西都是美国70年代前后去搞出来的，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当时为了冷战对抗的原因，美国人是搞了很多很黑科技的东西的。第二呢？也同样是因为冷战的原因，美国人在那个年代对保密啊这些事情是极其极其重视的。这个后面我也会讲一个案例，就是他为了保密，不惜去有意识的误导，给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提供假消息、假信息，去误导他，最后把这个人搞疯了。UFO 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物啊，所以当时美国人搞的黑科技，再加上他们当时军方对保密所尽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使得那个时候有特别多的奇怪的东西和背后的谜团。第三个因素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啊，日子过得也比较好啊，有钱有闲的人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热衷于去追踪外星人 UFO，然后去搞这种研究和探秘的人和组织特别多。美国有几个很著名的什么协会呀，什么活动组织啊，就是专门去挖这些黑料的，啊，同样也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冷战啊、保密啊，还有中间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啊，一段时间，使得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有所下降，所以那个时候质疑美国政府在偷偷干坏事的也特别多，啊，这几重因素交叠起来，就导致70、80年代是有一个高潮的，这个高潮呢延迟一点传到中国。啊，就是我们这边，我们这代人长大的时候，80、90年代看的特别多的东西，这个就是整个时间的背景。那这里面呢，我今天想讲两个在这个背景下特别特别出名的阴谋论。第一个呢是51区，51区呢，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后来解密的文件承认了，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基地的，它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有一个干掉的一个湖，啊，在这个湖的湖床上面建了一个基地，它上面是统归著名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管的，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开放的训练场，因为有一些训练啊，它是专门测试一些先进的飞行器和相关的武器系统的，那这些东西的话需要一个很开放的场地，而且要离人尽可能远，啊，这样无论从安全还是从保密的角度都更好一些，所以在内华达州的大概离赌城100多公里的地方，沙漠里面找了一个 干了的湖床，在上面建了一个基地啊，这个就是五十一区。而且这个五十一区里面放的全都是美国最高级别的一些秘密的在研发中的武器，比如刚才我提到的 U2 的侦察机、S-271 黑鸟，还有后来 F-17，人类历史上第一款隐形战斗机也是在这里做的。所以那个地方放都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啊，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保密的环境。那这种地方就特别适合于产生传闻和阴谋论啊，那这后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与之相关的，比如一个几个著名的，一个是 Roswell 啊，罗斯威尔的，跟罗斯威尔的这个事件相关的谣言、各种文艺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那是举不胜举。它的源头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Bob Lazar，就是鲍勃·拉扎尔，他爆料，他在广播里面爆料，电视里面爆料说。我曾经在五十一区工作过啊，他说我在五十一区工作，见过一个从来没见过的飞船，使用反重力系统来飞行，然后美国人正在对它进行逆向工程啊，就是研究里面是怎么做的啊，这个呢，我觉得是肯定是假的，就是那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网红在上面伪造一些视频来骗流量是一个道理，因为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美国现在还拿不出一个反重力的飞行器，实在说不过去啊。啊，然后另外一类非常出名的就是美国人俘获了一些外星人，或者得到了外星人的遗体，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生物上的分析、研究、解剖什么东之类的，也是上面这个老兄啊，这个 Bob Lazar，他是一个著名的，我觉得外星人相关的谣言的起源，很多东西都是从他这里说出来的。但是呢，他说出来之后，有很多人信啊，这个就不一样，就进行传播了。那可是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啊，啊，在电视台里边讲话的人，那大家对他的信任还是先天就有一些相信的。哎，结果没想到，这就是最早的流量运作啊。啊，另一个著名的传闻就是干脆说美国政府跟外星人是合作的，啊，甚至说美国人跟外星人签了秘密协议。那外星人在五十一区那个干了的湖，那看上去是干了的湖，很大的一个平的一块地方，实际上有个地下很深很深的基地啊，那个基地里全是外星人，外星人在那里做一些秘密研究，研究人类啊，比如类似这种，就是美国人配合外星人啊，这里面登峰造极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啊，《X 档案
嗯，这个好看的。
》。X 档案的主线，X 档案是每一季有20多集。里面大概会有4到5集是讲主线剧情的，其他就是一个一个的单元剧啊，独立的个案。我其实比较喜欢看那些独立的个案，但是主线也很重要。它主线讲的就是外星人要入侵地球，并且要把地球上的人全部杀掉。但是呢，它提前的被美国人发现并且接触到了，然后美国就有一批人，一批深层政府的人跟外星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说我配合你们殖民地球。但是我们选中的一些人，你们把我们改造成新人类啊，我们就实际上就是高级汉奸了，带路党了，就是那个 X 档案的主线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个就成了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阴谋论啊，美国信这个的人很多很多，到今天都有很多人信啊。这些事情其实五十一区是有过官方的说明或者叫辟谣的啊，就是说。你们在五十一区附近经常有人报告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飞行物，飞得特别快的光点儿，还有一些很不规则的一些什么飞行的物体，很多都是错觉。实际上是美国在测试一些高速飞行器，以及上面携带着的一些射线啊，一些这样的武器等等啊，可能是这种东西导致的。但是大家不信啊，这个没办法啊，这是五十一区相关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发展出了一个著名的五十二区。就是五十一区，不是美国人出来澄清了吗？说我们是有，但是我们是一个秘密军事基地，是吧？然后大家不信，不信就有人说啊，五十一区的存在其实是为了掩盖五十二区，五十二区在哪？没有人知道啊，等等这样的传闻。这个事情后来就被不断的迭代，甚至引发过现实世界的问题。在2019年，美国有一个网民啊，在 Facebook 发起了一个运动，叫 Storm Area 51，就是突袭五十一区，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联名啊，组织我们一起找一个时间点去闯五十一区，去找里边的外星人证据。这个活动在 Facebook 上面有200多万人签名啊，
哇！
然后到了那个时间，出现在基地附近的只有20多个人。 所以大家就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吼的凶的人啊，这个不能作数的，他这个实际上奔现的比例只有10万分之1啊。不要觉得网上很多舆论声量很高，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情况并不是这样。但这个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也把美军吓了半死啊。美国空军后来专门发出过一个通告，说你们如果真的敢严闯军事禁区，将面临严重后果，历时击毙也不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你们不要乱来啊，哪怕只有十个人。这个当年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阴谋论，它里面有些东西说不清楚，但大体上应该不是那么回事儿，但仍然会传播很广、很长久，甚至会引发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些行动啊。这个是第一个我讲的跟外星人有关的，第二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在 UFO 和外星人这个领域啊，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悲剧人物啊，叫保罗·本内维茨啊，Paul Benowitz。这个人是他在70年代，他本身是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然后是一个工程师啊，自己有自己的发明专利，多年的给美军做供应商的。一开始他在美军的供应商打工当工程师，后来干了一些年之后，干脆自己出来成立一家公司啊，也成为美军的承包商，然后再靠他发明的一些装置拿专利费以及赚美军的钱，很早就经济独立了，非常非常有钱，然后也很有钱，是79还是80年我不记得了。他在家里，他家离一个空军基地很近，因为他做美国军队的生意的嘛，所以他其实住的地方就在美军的一个基地附近。他看到了一些现象，他认为是 UFO 的现象，从此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啊，然后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加入了各种各样的 UFO 的研究和探索组织。然后因为他自己工程师出身嘛，他在自己家里面布置了很多的无线电的侦听啊，然后一些连续的、持续的监控拍照啊，这样的一些装置啊，就对着美军的这个基地去听和拍。然后这个里面他就发现了一些他认为是比较异样的一些信号，他甚至直接就把它报给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说我们发现你们那里有些东西，我认为是 UFO，你们是不是被 UFO 入侵了？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赶紧去研究一下；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最好公开于众啊，我们人民有权利知道。给军队发过这样的东西，这个事情呢，后来的发展就不是完全可考了，因为很多事情就。因为军方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就会采取一些行动。那么后面发生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其实就很难判断了。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个人逐渐逐渐的就心智失常了，然后最后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强迫症。一天到晚就全副武装，拿着霰弹枪什么的啊，说去防卫外星人入侵等等，就变成一个真正的魔怔人了。然后后来就去世了。那到了2020几年。有相关的信息揭秘出来啊，也包括美军的当时的一些特工，就今年202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承认说，当时为了保密，本来为了保密把这人逮起来或者杀了，也好像也是一个选项啊。但这个人又是一个多年的美军的供应商的人，好像又不想这么做，于是美军就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的行动。就是给这个人提供伪造的文档和一些虚假信息，就是误导他，因为他很可能拍到的照片和听到的信号是真的，美军在测试一些新的东西。那为了保密呢，就最好让他认为这个是外星的活动，而不是真实的美军的东西。这个闹得再大都无所谓啊，美军只要关心自己的东西，不要泄密就行了。于是就人为的向他feed 了很多虚假的信息，然后最后导致他真心的相信有外星人入侵。一方面自己后来疯了，另一方面呢，他的故事和他的事件也传播给了很多很多美国的民众。很多的 UFO 爱好者被很明显的分成了两类，一类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他被美国政府和外星人联手做掉了。另一方面，则认为美国的政府通过阴谋特工行动啊，把这个人害死了。反正就都是觉得美国政府不好啊。这个是在美国的 UFO 的圈子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他叫 Paul Benowitz。关于他的文章、小说、纪录片一大堆，有好几本书专门讲这个人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关于外星人的两个主要的故事啊，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延伸的领域啊，就是我其实在那个 YouTube 上经常会看有一个叫老高与小莫的频道
啊，对，这两个人也是就都市怪谈是吧？
对，这是另外一个系列，就是都市传说类的，就是阴谋论和都市传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差不多相通的。
对，但是呢，他不一定说是阴谋，但是他会提一些非常传奇的事情。然后呢，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都说是美国嘛，其实在中国范围内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外星人接触事件。而且还有专门的，就是说第一类接触、第二类接触到第七类接触，还有专门有分类表的。
对。
然后比较著名的，我现在在查这个维基百科里面谈到的，比如说有这个77年的黄岩丘外星人事件，属于第五类接触。说是有一个外星人是把他带到了其他的城市，在非常短的时间让他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还有这个1994年的孟兆国事件，是有数十个村民经历的第三类接触到第七类接触的事件，而且还引发了当时的国家科委和新华社的调查。还94年的时候还发生过叫贵州空中快车事件，什么有人在这个天空看到这个什么什么，而且当年央视还有走进科学栏目专门去做了中国 UFO 悬案调查，去查这个空中怪车这个事情。当然后面还有啊，其实这一类的都市传说啊，不仅仅是有民间的各种人士去传，还有像这个著名的走进科学这样的栏目去推波助澜啊。
这也是非常点的一个节目啊。
对，这个太神奇了。就走进科学这个里面，这个名场面也是非常多啊。
对，
这个我们回头再聊，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就是回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多岁20岁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相信肯定有外星人，而且他肯定来过地球，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觉得地球在那儿，这么明显的一个东西，地球在那儿，然后呢整个宇宙这么大，宇宙的历史这么长，它总会产生不仅仅是有地球这么一个人类吧，它难道没有其他任何的智慧生物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当时不是还看了很多跟进化论相关的东西吗？你就想这个生物在人类，这不在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的物种大爆炸，就是不断的产生新的物种，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新的物种。那么在整个宇宙这么大的范围内，就不会产生其他的智慧生物吗？那而且如果产生了智慧生物，难道他们都比地球落后吗？到现在还没有发明出这种所谓的超光速宇宙飞船这样的东西吗？还是都发明不出来吗？想想就觉得不可能。那么再一个推论就是，那这个他们完全有可能来过，而且因为我们的科技手段不够先进，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过。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啊，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从古至今产生的人类无法理解的天象，他们可能就是外星人来过的证据。反正当时我就是这么相信的，就是我不知道为啥，但是他可能就是有这些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类啊。还有一类，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网上有照片啊、视频啊这些信息，通常讲述模式是这样的：谁谁谁，或者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一个什么战斗机飞行员，或者是一个什么人，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甚至那个飞行物还跟他伴飞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等到他回到基地之后啊，军方要求他绝对不能对外说。就不能说怎么事情。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啊，这个好像就过去了。但是呢，无法理解，无法解释。反正他会说啊，当时有军方对外宣称的是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高空气球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很多奇怪的移动轨迹，或者说是那种突然拐弯，它无法被理解成为常规飞行器，所以这一定是某种外星怎么怎么。反正当时我看了太多这种介绍，就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所以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还是很愿意相信有这种东西，或者说 总会有，哪怕我没机会看到，但是总会有人看到过。反正当时是这么来想象这些事情。
对，其实外星人这个话题啊，尤其是说外星人到底，因为以我们现在已知的宇宙和物理学原理的话，外星人到地球上来，他必须得有某种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高速的传输的装置。
嗯，
不管是超光速的传输还是虫洞，
嗯，
总之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我们现在解释不了的传输方式。这个就不是它的科技超过我们的问题，它可能超过我们，超过很多很多，它都做不到这个事。所以外星人到访地球跟宇宙中到底是不是还有别的智能生命，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级别的。
嗯，
就很可能宇宙里面有很多像地球这样的智能生命，但是不足以达到可以互访的程度，因为宇宙的尺度太大了。这个是完全合理的一个猜测。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外星的生命它确实达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超级的科技水平，然后它也来地球了，然后它很明确的，就像我们在 Star Trek 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绝对不干预比我们落后的文明的发展，那它也秉承一样的哲学，一样的原则的话，它可能就是观察我们然后就走了，并且也很小心的不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种到访对我们现在的状态来讲就不重要，对不对？因为你完全，他第一不会影响你，第二你也影响不了他，你也感知不到他，这跟不存在是没区别的。真正要命的是他比我们先进很多，然后他又看上地球上点啥，那到底看上啥呢？这个是我对外星人这个问题的认知的转变的一个关键的疑问。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跟刚才老庄说的一样，因为你很难证伪，你很难证伪所有的这些事情。
对，
世界上有10万件、100万件 UFO 和外星人的相关的案例，你可以证伪里面，比如99,990件，但是一定有大概几件事情，你真的很难去解释它。所以我们就认为还是会有。但后面我就从刚才我说那个角度去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这种水平的外星人到地球，他到底要啥呢？他为什么要殖民地球呢？有这种科技水平的宇宙已经尽在掌握，地球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他关注呢？这个就很特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不太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很多外星人相关的设定还有文艺作品其实都是绕开这个问题的。他们往往是把外星人就比拟成跟人类差不多的水平，但同时又让他们具备星际旅行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矛盾的了。所以关于这个方面的话题我觉得太多了，就是可能一次都讲不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讲完。比如说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跟外星人有关的伪科学阴谋论他讲人类根本就不是自己进化而来的，是上古时期的外星人访问地球，然后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改造了地球上的生物才产生了智人，甚至有可能直接就是杂交产生的。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也好多人信的。类似这个就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接着展开吧，关于外星人的阴谋论恐怕一次都讲不完。
然后就另外有一个联想，就是刚才李俊说的那个算是可以解决一类的疑问嘛。其实刘慈欣也是在小说里面探讨这个问题，就在三体的小说里面。
对，
就是他那句话听完以后毛骨悚然，就是所谓的毁灭你但与你无关。就是说如果我们推测外星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么就意味着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反正我们也无法理解。
对，
就不是说他图我们什么，说不定它只是类似于像生物采样一样的，一铲子下去突然伤到了边上的蚂蚁，蚂蚁说为什么会伤到我，我不知道，人类说我都不知道我伤到了蚂蚁，但是蚂蚁就死了。
对，
就类似于这种现象，我倒觉得更有可能，相比起那种外星人图我们什么的这种逻辑。
对对，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就当它不存在好了，因为反正你也干不了啥。 你什么也干不了，你就只能这样了。
是，
那只能说你倒霉嘛，因为如果是这个假定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他做实验，在宇宙这么大的尺度上，可选的目标是非常多的。他随机选了一个地球，那只能说我们很倒霉啊，就是属于这种。好，那今天这个经典阴谋论的栏目啊，新开张，我们就讲这么一个啊，时间关系。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我们列在本上的已经不少了，以后有机会就插一点这个。好的，那今天我们所有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我们礼拜三一起来看阅兵啊。
好嘞，
好嘞，好，谢谢大
拜
家，
拜，
拜
拜拜。
拜。